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宗教与暴力，正统的宗教是否必然会带来暴力。英国著名的无神论作家希钦斯在他的著作《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书中便宣称，正统的宗教必然会带来暴力。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宗教杀人》中，他从个人的角度记录了发生在世界各地因宗教而燃起的暴力事件，包括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黎巴嫩的贝鲁特、印度的孟买、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巴勒斯坦的伯利恒以及伊拉克的巴格达等。他认为宗教会利用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又会扩大其争端。他说，宗教和种族歧视并无不同，其中一个会激发煽动另一个。宗教一直都是族裔之间的怀疑和仇恨的巨型扩大器。希钦斯的观点算是合理，宗教会升华一般性的文化差异，致使双方都觉得他们是处在善与恶之间的宇宙性斗争中。这就是希钦斯会认为宗教毒害一切的原因。看起来他说的似乎也没错，基督教国家借着宗教法庭的肆意镇压以及买卖非洲的奴隶，而有制度地实行帝国主义、暴力和压制。20世纪中叶，日本帝国的集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源于佛教和神道教文化的深深影响。回教是今天许多恐怖主义的土壤，但是以色列的军队也常常无法无天。印度教的国家主义分子常常打着宗教的名号，对基督教的教堂与回教的清真寺进行血腥的攻击。以上这些事证似乎都指出，宗教会加深人类之间的分歧，直到仇恨沸腾，开始战争、暴力以及对弱势族群的压制。然而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20世纪的几个共产国家，苏联、中国和柬埔寨政权都拒绝了所有有组织结构的宗教以及对上帝的信仰。他们这样做是遵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以人本的原因拒绝了传统的宗教。这些国家的社会都推崇理性和世俗化，但是他们都在不受宗教的影响下对其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暴虐。为什么会这样呢？神学教授麦格拉斯指出，当一个社会把上帝的观念除去时，他就会将别的东西或别的概念升华，成为在道德和灵性上的权威。马克思主义者是把国家绝对化，而纳粹主义只是将种族和血统升华。即使是自由和平等的概念，也都可能成为对敌人施加暴力的途径。法国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领袖家罗兰夫人，在1793年因莫须有的罪名而上断头台时，对着革命广场上的自由雕像鞠了一鞠躬，然后说，自由啊，有多少的罪恶是打着你的名号而做。以基督教之名而行暴力之时是一件恐怖的事，我们必须强调这是没有借口可以推诿的，并且要改正它。然而在20世纪中，因着世俗主义的影响而导致的暴力事件和因着道德上的绝对主义所引起的问题却是一样的多。消灭一切宗教影响的社会对其人民的压制也并不亚于那些深浸在宗教中的社会。因此我们只能推出这样的结论，某些暴力的推动力是深深地扎根在人心深处，不论其社会的信念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是相信宗教或不相信宗教，是个人主义或集权主义，它都会表现出来。因此终极来说，暴力和战争的事实并不一定能成为否定那个社会主流信念的理由。